父神，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因为你由始至终都爱着我们，在我们最需要救恩的时候，你差派你自己的圣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在我们当中将你的爱，将你的大能向我们显明。你也差派你圣灵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将主的话语不断地在提醒教导我们。是的，这时候我们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恳求你的圣灵继续做引导光照的工作，你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好叫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将仰望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打开马可福音书第九章，马可福音书第九章，我会从14节念到29节。马可福音书九章14到29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坐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啊，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起他起来，他就站起来。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在荧幕上的这幅油彩画，就是主耶稣登山的变相，在山顶上。这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拉斐尔的作品。据说这是他在37岁去世之前，这幅油画还没有完全的画完，后来由他的学生罗马诺来完成。如今这幅油画是收藏在梵蒂冈的美术馆里， 在这个油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上主耶稣圣容的那荣光的显现，而在他两旁还有摩西和先知以利亚，以及三位他亲近的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可以说是俯伏在这荣耀的景象里。这是山上的情景，可是在山底下，拉斐尔却描绘出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就是其他的九位门徒在与众人争论的情景。原因是因为这九位门徒他们医治不了被鬼附着的男孩，就是刚才我们所阅读的这个经文的记载。这九位门徒所面对的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一个失败的困境，跟耶稣在山上那满有荣光的那种景象相比，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反高潮的事件。今早这个经文的记载，作者马可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从山上下来之后，他如何的去解救门徒们所面临的这个失败的困境，并且指出他们没有能力医治的原因在哪里，从而主耶稣要带出做门徒的一个生命的教导。所以我把今早信息的题目定为山底下的困境，门徒生命的领悟。除了作者马可之外，马太、路加这两本福音书也有记载主耶稣治好这位男孩的这个事件，而且跟马可一样，这个事件是紧连接着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这三本福音书他们记载的事件的前后都是一致，但是马可对这个事件却有特别比较长的跟详细的描述，尤其是他特别记录了耶稣跟这个男孩子父亲的对话，这是其他两本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也是赶鬼的事件，但是是在会堂里，而今早的经文是马可所记载的四个主耶稣赶鬼事件中的最后一个，但是也可以说是最难完成的一个，因为作者马可他有详细的来描述这个巫鬼的厉害。不但如此，马可更是刻意的把耶稣这个最后赶鬼的事件放在他第二部分的福音书里面。这第二部分的福音书就从第八章二十七节开始，就从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因为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从这一个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五十二节，就是耶稣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这个部分一共有两章半的经文，一般上我们称它为如何做主耶稣门徒的这个教导。马可就是因为这样刻意的把这个赶鬼的事件放在这个第二个部分里面，问题目的就是要告诉他的读者，也同时告诉我们现在的信徒如何来跟随耶稣。换句话说，马可要借着主耶稣的最后一个赶鬼的事件，而且通过门徒的失败，他把他的重点放在耶稣的能力跟耶稣的话语上，要告诉他的读者，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
正确的门徒的生命。也就是说，今早的经文表面上看来它是耶稣赶鬼的这个事件，但是实质上作者马可是要带出如何做主门徒的这个教导。所以马可首先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门徒如果要有活力的生命，他们是要以依靠信靠主耶稣为基础。门徒的活力生命是要依靠信靠主耶稣为基础。在这个被巫鬼附作的男孩的世界里面，马可总共为我们呈现了四幕的情景。第一幕，马可记载主耶稣登山变相显现他的荣光之后，他就从山上下来要和其他的九位门徒会合。这时候他看见有许多人围坐他们，更有文士和他们争论。在马可福音书里面，文士教导圣经的人就是反对耶稣的一个不友善的势力，他们是以耶稣作对的。所以这些文士他们抓住了耶稣的门徒没有能力治好被这个巫鬼附作的男孩的这种失败的行为，他就跟门徒们起争论，要叫他们在群众里面感到难堪，要趁机的羞辱他们。其实对门徒们来说，他们之前就曾经被耶稣差派过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而且耶稣也给了他们权柄，叫他们有能力来制服和赶出巫鬼。可是在这一次的男孩的事件里面，当孩子的父亲把他带来见他们，相信他们也能够把鬼赶出去，但是这时候门徒们却是无能为力，而且是彻底的失败。马可没有交代告诉我们门徒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去，我们也不知道门徒跟文士他们争论的内容是什么。总之门徒们现在所面对群众面对文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一种狼狈的情况中，他们的失败也叫他们的确感到困惑，为什么他们以前有能力赶鬼，如今却是无能为力呢？当门徒们正在处在这个很尴尬争论的困境中，耶稣这时候走向他们来问个究竟。那么孩子的父亲就把整个事件讲给耶稣听，从孩子父亲的口中，马可很仔细地描述了这个巫鬼的厉害。这个巫鬼附身所带给他儿子的种种的折磨，这位父亲都向耶稣清楚地说明。从这个父亲所形容的这个孩子的症状里面，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种癫痫病的发作，但是马可呢并没有用这个医学的话语，马可清楚指出他是被哑巴鬼所附作的而带来这一切的折磨。相信这位父亲他都有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也知道耶稣能医病能赶鬼，所以他把孩子带来见耶稣。但是很不巧的是，耶稣跟三位门徒已经上了山，既然耶稣没有在场，孩子的父亲他也相信门徒们也应该有同样的能力，因为他们是耶稣身旁的跟随者 每天都跟随着耶稣，而且又是耶稣所亲自挑选的十二个门徒。可是门徒的无能为力，叫这位父亲感到很失望，也感到很沮丧。他说，他对耶稣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可是他们却是不能。面对着这位很失望的父亲的这个投诉，耶稣以很无奈的语气就结束了这第一幕的情景。耶稣感叹的回答说，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是在这辈谁的不幸，是针对这九位门徒，还是孩子的父亲，还是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文士在内？耶稣显然的是以不幸的世代来统称，来称呼所有那些不相信他的人。换句话说，耶稣好像是如此这样的责备说，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没有信心。所以耶稣显然的是在责备在场的众人啊，特别是文士，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侍奉，他们不相信耶稣的教导，他们才会跟门徒起争论，趁机的想羞辱门徒。耶稣对他们的责备，正如旧约时代神耶和华曾经对摩西所说的，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背叛神，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的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虽然我在他们中间行了一切的神迹，他们还是不相信，要到几时呢？这在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已经向摩西这样的投诉过，虽然我在他们中间行了一切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还藐视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的心态是一直的在抗拒神或者抗拒主耶稣的时候，就算多大的神迹奇事，也未必能改变他对神或对耶稣的那种敌对的那种心态。所以耶稣说，不信的这世代的人，其实说你们最终要自食其果。耶稣的责备除了是针对这个世代不相信他的人之外，在场的众人跟文士，当然耶稣的责备也包括了他自己的门徒。但是门徒不是不相信耶稣，如果门徒不相信耶稣，他们就不会来跟从耶稣。但是门徒所谓的不信，是反映在他们对耶稣缺乏信心，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完全的来信靠耶稣。所以耶稣有时候称他们是小信的人。在马可福音书里面，你会注意到门徒缺乏信心的这个状况好像一直没有改进，没有进步到，好像在这之前，这个事件之前，耶稣曾经将这个大风大浪给平静下来，因为门徒们当时很害怕，耶稣就责备他们的胆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作者马可他甚至形容门徒的心是很愚昧的，很顽梗的，来表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有限的和缺乏信心的。在这一次他们赶鬼的这个失败的这个世界里面，马可就是要再次告诉我们， 他们的不能，他们的无能，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不幸或者是缺乏信心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耶稣所责备的不幸的时代也包括了门徒在内，也包括了我们在内这些小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作为主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的生命是否有能力，我们能够活出这个门徒的活力，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大，对他信靠有多大。另外一方面，耶稣所责备的这个不幸的世代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就是孩子的父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犹豫不决或者那种挣扎的那种信心。这是马可要让我们看到的第二幕的情景。所以马可这时候把焦点在第二幕里面，把从门徒的失败转移到这位孩子父亲的身上，特别是耶稣跟他所说的话和他跟耶稣的对话里面，这位很无助的很沮丧的父亲，他把他孩子从小以来长期所受到的折磨再次向耶稣说明，而且恳求耶稣的帮忙，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为何这位父亲他问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来帮助？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的门徒并不能够把孩子医治好，所以孩子的父亲他对耶稣的能力似乎也起了疑惑。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即刻以孩子父亲口中所讲的你若能做什么来反问他，其实是在责问他。耶稣说，是的，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换句话说，耶稣对这个父亲这样质问说，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说，你若能做什么？问题不是我能不能，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对于有信心的人什么事都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要凸显出这个信心的这个重要性。但是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对于有信心的人什么事都能，这句话我们喜欢听，但是经常被人错误的来应用，错误的来解释。主耶稣的这句话不是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神就会我们成就一切，不是这样说。主耶稣也不是说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什么事都能做，好像信心叫我们无所不能。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的。难道神是因为看到我们对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不得已一定要应应我们一切的请求吗？如果我们是看待信心是这样的话，那么信心就成为了一种勒索神的工具了，去绑架神。神啊，你看到我这么大的信心，你最好成就我的一切，给我所要的一切，这是一种勒索神的工具。我们要了解耶稣的这句话，我们就要明白耶稣所讲的有信心的人指的是谁，谁是有信心的人。首先耶稣指向他自己，耶稣是最有信心的人。 有分别于这个不信的世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信靠神的人，而神的能力也通过他来彰显。因此耶稣自己要成为相信的人的模范。如果你是相信神的人，有信心的人，你就是要以耶稣作为模范。换句话说，耶稣要告诉我们，相信神的人必然会经历神的能力。这是真正耶稣所要讲的，相信神的人他必然一定会经历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这是耶稣带给他们的一个信心的大原则。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相信神的人会经历神的能力，不等于信心可以为我们成就一切。我们的信心不是用来求神这个，求神给我那个，又或者让我们给成就大事，这不是我们信心的正确的应用。我们的信心是要用来相信神凡事都能，以至于在一切的事情上，无论我们处的是顺境，处的是逆境，我们都能经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是我们信心的应用，正确的应用，就是我们希望神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不论我们处的是好的环境，或者是坏的环境，甚至是失败的环境，我们愿意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才是我们信心的应用。其实耶稣在这一方面已经给了我们立下了一个模范，所以我说耶稣就是有信心的人的模范。为什么这样讲呢？刚才我说过，耶稣是完全相信信靠神的人，所以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能够被经历，让他行出神迹奇事。但是神的能力特别是在他受苦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跟他升天的世界里面，神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一一的都向世人彰显，让这个不信的世代来彰显耶稣是最有信心的人。但是他却要经历被钉十字架，经历死亡，最后神才平反他，神才让他升天，让他有这个荣耀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有在说，信心不是叫我们无所不能，好像信心可以叫神为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信心是相信神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无论是好的环境或者是坏的环境。所以耶稣坚信神的大能会医治这位男孩，因为对神而言问题不是能或者不能。所以耶稣说，不要问我你若能，不是能或不能的问题，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主耶稣邀请这位男孩子的父亲去相信他的儿子可以得医治，这个事件真的可以发生。不但如此，耶稣也邀请这位父亲相信他本人，相信耶稣自己，相信神的大能可以通过耶稣的身上能够施展在他儿子的生命当中。所以当耶稣跟这位孩子父亲讲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就回答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位父亲对耶稣的表白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什么叫做信又信不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信和信不足它不是互相对立的，它也不是互相排斥的。 也就是说，这位父亲他将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已经表现出他对耶稣有某种相当信任的相信信心的程度。而他在绝望的时候，他也不忘记恳求耶稣的帮助，这些都是信心某种程度的表现。可是他的那一句话，你若能做什么，却表达出他怀疑的心声。所以他的表现既是不信又是有信心。但是纵使这位父亲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纵使他不是因为完全信靠耶稣，而是这位父亲他是用想尽一切的方法来叫他的儿子得医治，这是人之常情，都会想尽一切的方法来希望的儿子得医治。所以纵使他就是不完全信靠耶稣，他也希望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试一试。这位父亲虽然是如此，但是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换句话说，这位父亲所求的不是叫耶稣，耶稣啊，你把我那个不足够的信心，你把它变得很大起来，然后我就配得你的帮助。这个父亲所求的不是这样，我信，但我信不足，不表示说啊，耶稣啊，你请你把我的这个不信变成很有信，这样你就可以来医治我的孩子。这是一种信心的另外一种错误的用法。换句话说，他说我的不信，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所以我需要你来帮助我。帮助我什么？不要叫我不足够的信心来影响我对神的信靠。我再说一次，这位父亲所求的就是说，耶稣，求你让我那个不足够的信心不会去影响我对神的信靠，我对你的信靠，就是这样。不要让我不足够的信心妨碍我对神的信任，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愿意相信，我愿意依靠神。所以耶稣看见了这位父亲他那种真诚的心愿，纵使他的信心还是不足够，还不坚强，耶稣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位孩子说，来到把他带来这里吧，他医治了这位孩子。所以我们看到，纵使这位父亲他是凭着那不完全那不足够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叫他儿子变得更得医治，同时耶稣也肯定了他愿意相信神的这个心愿。因为讲老实讲，真的有谁可以来到神面前说，我是有足够的信心，我配得你给我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这位父亲的呼喊正是代表着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的一种信仰的生命。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呼喊也就是我们信靠神跟我们做耶稣门徒生命的开始，我们做耶稣门徒的开始，生命的开始，或者我们要去信靠神，我们就必须说这句话，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所谓的足够的或者坚强的信心去叫神来帮助你，又或者认为我们是有足够的信心，我们配得神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是的，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的操练不是叫我们不断的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好处，又或者叫我们变得比别人更属灵， 这不是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是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信靠神，去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经历神的能力，去彰显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信心操练的目的，去学习，不断的学习，依靠神，明白神的心意，叫神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去经历神的能力。这是信心的操练，不是为了操练可以得到这个或者得到那个。因为事实上我们的信仰生命，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是同时信又同时不足够的，甚至是我们也会怀疑神，这是无法避免。我们是很愿意对神有信心，但是我们经常也处在那种信的不足够或者怀疑的这个挣扎里面。所以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是我们在神面前向神承认自己是无法达到神那种完全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这种完全的信心必须要由神亲自来给我们的，不是靠我们去操练去修炼。这个对神完全的信心必须由神亲自来赐给我们的，而神也乐意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因此可以欣然的接受，所以我们才可以向神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你将那完全的信心赐给我。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如果一旦我们发现我们是靠我们自己，自以为我们对神是有信心的，是足够的，我们就会自以为意，我们就会认为神的祝福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必须在我们门徒信仰的生命里面，你必须要经常向神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神必定会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而我们生命也渐渐的，我们门徒的生命就会渐渐的从只是想求祝福而改变成依靠神，愿意去更多明白神的心意的那种生命，这才是神所乐意看见的。是的，做主门徒的生命是要以信靠耶稣为基础。为何是耶稣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人，其他的神？作者马可就在第三幕的情景里面让我们看到，从耶稣赶鬼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当这个孩子的父亲把他的儿子带来，马可说乌鬼一见耶稣他就做了强烈的反应。在马可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你看耶稣其他赶鬼的事件都是速战速决的，很快速战速决，但是在这最后一次第四个赶鬼的事件里面，马可对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很详细的描述，他用了很多时间，你发现耶稣用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孩子的病情，他也问了很多这个乌鬼带给这个孩子的这个一切的折磨，还有你发现耶稣医治的缓慢，更有耶稣这个命令这个乌鬼离开这个孩子的内容，你必须要注意，还有乌鬼被赶出去之后，马可描述这个孩子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好像死人一样。马可这样的详细的描述，他的目的何在？从门徒的失败和这个乌鬼的厉害等等的这些细节，马可就是要凸显出耶稣的大能 从而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的大能跟他的权柄特别凸显在这个他吩咐乌鬼的这个命令里面。现在就我们来看这个命令，这个有两个命令，双重命令。第一个，你这聋哑鬼，我吩咐你从你里头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说再也不要进去这男孩的身上。可能在当时的确有人赶乌鬼，但是这个乌鬼随时还是可以跑回来。你发现耶稣的这个双重的命令是很肯定的，我叫你出来，再也不要进去。当耶稣给这个双重命令的吩咐之后，你发现这个乌鬼的厉害，他把孩子弄得像死人一样。可是当耶稣拉住这个孩子的手，他就站了起来。马可要表示什么？表示这孩子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是耶稣给了他一个崭新的新生命，是耶稣的权柄彻底的制服了这个邪灵，叫他永远再也不能够危害这个孩子。在这个赶鬼的世界里面，门徒做不到，耶稣却做得到。为什么？因为随着天国的到来，耶稣就是神大能的彰显，耶稣就是神权柄的代表。耶稣随着天国的到来，他就是要摧毁一切撒旦的一切邪恶的势力，叫世人可以重新得自由，叫世人可以享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新生命。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发生是在登山变相之后，而之前你看到那幅图画，登山变相是耶稣彰显他的荣耀，马可要特别彰显耶稣的荣耀。而且不但如此，如果你回去圣经看的话，还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不但彰显他的荣耀，甚至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现说，告诉门徒，这三位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如今这位大有荣耀的神的儿子，他从山上下来，他就施展了他跟神同样的权柄，他彻底的战胜了那位邪灵所带来的那种破坏性的势力。其实你发现马可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马可就要告诉我们开始说什么，他说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换叫作者马可写下马可福音书的时候，他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现在所看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靠是要有对象。马可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福音，所以才有神的能力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是的，做主的门徒，我们是要完全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活力。这是马可给我们看到的，从第一幕一直到第三幕的这个故事的情景里面，他所要表达的这个重点，门徒，如果你生命要活力，你就要完全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要承认你自己信心的不足，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但是来到第四幕的最后一幕，好像内容重点有点改变，就是跟祷告有关。在最后一幕里面， 马可没有交代耶稣赶鬼之后故事的结果是什么，他没有交代这个故事的结果，他只说什么，他说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为何我们不能将鬼赶出去？耶稣因此向我们解释，耶稣要强调只有靠祷告才能赶走这一类的鬼。但是有趣的是，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他自己好像没有祷告。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有神的能力，这是否表示耶稣是例外的？可能是，就算是的话，但是更重要的，耶稣特别强调祷告，他的这番话是要给什么 门徒什么教导？他是要给门徒听的，因为耶稣要 让他们看到这个祷告跟信心的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他在离开他们之后，门徒的生命他们要继续侍奉，他们的侍奉的生命怎么样得到力量，怎么样持续？耶稣说，你们要靠祷告，当我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所以门徒让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门徒的侍奉的生命是要以祷告作为信心的活动。祷告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一种活动。刚才有说过，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在赶鬼的事件有没有祷告，但是作者在马可福音书里面他最少提到三次耶稣独自的祷告。换句话说，马可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位祷告的人，他最少有三次祷告。第一次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到旷野里面独自的祷告，但是马可却加了一两句很有趣的，他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来打扰他，因为门徒 告诉他说，哎，众人在找你，门徒很紧张。耶稣亲自独自的在山上祷告，旷野祷告，门徒却来打扰他，说有人在，我们很多人来找你，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次，耶稣喂饱五千人吃之后，用鱼饼和鱼来喂饱五千人之后，他就吩咐门徒先坐船离开，他自己做什么？他自己往山上去祷告，这是第二次，在他喂饱五千人之后。第三次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在克西马尼亚园的祷告，在他没有被抓去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克西马尼亚园的祷告，但是这三位亲近的门徒却睡着了，他们不能够跟耶稣分担忧患，所以耶稣要他们警醒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三件耶稣祷告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无论是在侍奉之前或者在侍奉之后，甚至他在面临生命危机的时候，他都是以祷告来支取力量。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却是相反，他们有他们自己侍奉的看法，可能他们自己侍奉的动机，他们甚至不能够警醒祷告片刻。虽然我讲过马可没有说明门徒为什么不能够把鬼赶出去，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对祷告的忽略的态度，很可能跟他们赶鬼没有这个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作为门徒的主人耶稣，他自己都知道他必须以祷告来支取力量，门徒不是更应该如此吗？再说门徒以为他们之前被耶稣差派出去，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一样的有能力可以赶鬼，这是他们以前有过的成功的这个所谓的经验，所以这个成功的经历使得他们觉得自己信心十足，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做法就可以再次的一样的来赶鬼，结果他们这次的是彻底的失败。难怪耶稣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祷告的重要性，因为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因此要让门徒们知道，当我在世上的时候，是的，我是你们随时的力量，你们可以来找我，但是当我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即使我离开片刻， 到山上去，你们也要靠着祷告才有能力赶鬼。是的，先前我差派你们出去，你们成功的赶鬼，但那是我给你们的训练，是我给你们的训练，是我给你们的权柄，不是表示以后你们都能够继续的成功。如果你们还想靠自己的话，还想上靠过去的经历，是不可能的。一次的成功，多次的成功，并不表示以后会是如此。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你们需要祷告，向神求助，你必须要借助祷告跟神联系而得到力量。还有跟前面所讲的，你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就是一种信心的活动，就是信心跟祷告就是一个银角的两面，是分不开的。没有信心没有祷告，有祷告表示是信心的表现。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的这句话要靠祷告，不是给门徒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赶鬼的秘诀，好像你要照做这个祷告的魔术方法去做，你什么都能做，你就能够大展神功。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会误解祷告的意义跟祷告的功能。这是刚才我所讲的跟信心一样，同样的误解。我们以为信心是无所不能，因为我们的信心神要我们成就一切。如果这时候再加上祷告，信心的祷告不是更加厉害？那么神都让我们指挥来指挥去。所以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祷告也不是一种操纵神的工具。其实马可再次以耶稣的祷告作为模式，就让我们明白到祷告是什么。从耶稣的祷告身上，你看到祷告是跟神一种亲密的交通，祷告是一种关系的交流，它更是一种信心的交托。这一切都展现在耶稣的祷告的身上。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我们才能够知道去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就像耶稣一样，当我们在黑夜在深夜里面，我们独自在挣扎的时候，我们可以舍弃个人的意愿而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亚里面祷告，他知道父神可以做一切，但是如果是父神的旨意要他受死的话，他愿意接受。当他在挣扎当中的时候，他能够把他个人的意愿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就是祷告。所以跟信心一样，祷告叫我们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表明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使到我们能够认识那三位一体的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活力，我们的侍奉才更加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信心和祷告本身没有具有特殊的能力，而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的作为，借助我们的信心，借助我们的祷告，使到他的人成为我们的人，使他的充足来补助我们的不足。信心和祷告就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管道，让我们能够不停止的能够向神祷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愿神祝福大家。